じゃなくて。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首先，我们来一起念我们今天的经文吧。我们一起来念《哈巴谷书》第二章十五，我们一起念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像有倒在的声音。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巴利巴人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执行强暴。尼克的偶像人将它雕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铸造者依靠亚伯巴的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像说兴起，对亚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他的圣圣殿中权力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退货。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领受明白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真的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劝勉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得刚强，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一切所面对的试探。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根据你的话语所改变，求主你亲自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我们今天会把第二章看完。哈巴谷书跟圣经其他的书卷一样，一直在教导我们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结果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相信上帝，我们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结果我们就可以信任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证据，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依靠。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承认上帝有他自己所定的时间，有他自己所定的日子。长话短说，我们知道相信上帝并不简单，这个也是我最近跟大家解释解那个小先知的书卷的时候一直有提醒大家，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信上帝并不简单，反过来说信上帝很难，难到一种地步一般的人是信不了上帝。哈巴谷书也经常提醒我们说，人一直要用人的方法来保护自己。那哈巴谷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多大多厚多强的城墙来保护我们自己都没什么用，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是无能为力。谁不信上帝就被上帝咒诅，只能信他自己。那上次呢，我们就会学到，基本上学到三点。第一，就是人犯罪，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害自己。我们有没有想过，好像上帝刚开始，我们说太初他创造天和地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连接在一起，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然后我们就有无限的资源，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无限的。我们当时我们的寿命是无限的，我们永远不会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在所谓的伊甸园里面就可以找到，结果我们就犯罪。我们是怎么犯罪？是不是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果子，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就犯罪？ 其实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还没吃那个果子之前，我们就犯罪了。因为当我们开始相信那条蛇跟我们讲的话，说你吃了，你就可以跟上帝一样，我们心里就开始产生一种新的欲望，我们会追求比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更多。上帝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我们在那个时刻就开始觉得上帝给我们的不够，我们要在上帝以上、上帝以外更多追求另外一些东西，结果我们就犯罪。我们要从我们当时有一个欲望，就是我们要跟上帝一样大，意思说我们要从上帝独立。结果更讽刺的就是，上帝就偏偏把我们心里的欲望实性呢，就给了我们。我们要从上帝独立，结果上帝就把我们跟他隔开。结果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世界一切就都有限，我们寿命也有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都有限。结果一切都有限到一种地步呢，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架构就以这个有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呢，会成为我们价值观的中心。意思说，我们人就会发现说，有限的东西就特别有价值，少的东西价值高一点，多的东西价值低一点。欧洲这边人少，所以欧洲这边一个人的一条生命的价值会稍微高一点。中国那边人很多，所以中国那边的人的一条命的价值要低一点。我们会发现说，一个钻石价值很高，就是基本上找不到。假如我们在路上一直每两步就可以抓到、挖到一个钻石，钻石就不会有价值。结果这个思想会影响到我们到一种地步，我们反而会觉得无限的东西应该是没有价值的。结果人就会觉得相信上帝最后是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上帝好像应许当中给我们的都是无限的，无限的恩典、无限的爱、无限的公义、无限的资源。结果我们就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会觉得我们跟上帝连接，我们跟上帝和好，虽然我们还有的时候还会看把它看成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很贵重、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那结果更讽刺的，上帝就咒诅人，我们要继续在这个世界当中活着，我们会一直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世界当中追求多一点，把所有有限的东西累积在一起，能够多一点，多一点的钱，多一点的钻石，命要长一点，我们就追求这个有限的东西。结果我们很想跟上帝一样，最后还是得不到。那自从这个时候，真正的信徒跟非信徒就有一点不同。你如果是真正的信徒，你早晚会被你周围的非信徒讲说你的价值观有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应该是不再追求那个有限的东西，我们是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追求那个无限的东西。那人就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当中追求那个有限的东西，结果要累计，刚才说了累计钱啊，希望自己的命可以长一点。好像我们只要能够累计很多的这种有限的东西，它就有点像无限的那种感觉，结果就会给我们一种安全感。好像人骨子里、心里面还有一种真理在人的心里面，知道说我们其实是需要无限才能够真正有安全。那结果我们就会 所以求很多东西让这些东西来保护我们，但是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在犯罪，或者我们在追求那个我们认为会保护我们的，会给我们安全的，会给我们一个说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追求一个在上帝以外的事情，我们追求一个上帝的恩典以外的一个事情来给我们解决我们同人我们有的问题。那上帝也告诉我们说，谁犯罪会在别人身上犯罪，但是最后会害他自己，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学会的。那上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犯罪当中我们会害我们自己，最多就是有一天上帝会来审判活人死人，他是公义的审判者，结果他会给我们一个保证说，每个人都会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惩罚。第二点，我们上次学会的就是在二章第十三节，上次我们读的那里记载的说，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所做的一切，无论我们累积了多少那些我们认为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最后我们心里还是虚空。亚历山大是一个希腊的古代的一个大王，他死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墓柴里面让他的仆人钻了两个洞，好让他死了之后被埋葬的时候让全世界可以看到。他虽然把当时人所知道的整个世界都打下来，但是他死的时候还是空手的走。上帝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的这种虚空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意思说没有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他们心里永远得不到平安。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有跟大家分享说，哈巴古书这个时代正好是以色列人要经过一个生命当中他们会觉得有点羞辱有点低落的一个时代。本来他们很骄傲的知道说，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呢，知道上帝是创造天和地的主，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们本来是很骄傲的。但是正好那个时代他们又看到以色列被毁了，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了，他们的圣殿也被毁了，耶路撒冷也被毁了，上帝在哪里？感觉上好像上帝已经不在了。正好那个时代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有没有？我以前小的时候一直认为说，哦，来到欧洲就是基督徒是多数，就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基督徒的这个国家，结果就发现没有，欧洲基本上是没有基督徒了，或者差点没有基督徒了。那我就安慰自己说，那至少呢，它是过去，这个是过去充满的基督徒的一个国家。结果我长大了之后，我还是发现也没有。那我就一直觉得好像心里不平安，觉得那我们的上帝在哪里？那看到我们教会人数有时候也会心里难过，觉得那上帝在哪里？为什么整个苏里士只有那不到20个人会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但是圣经反而会告诉我们说，一向来就都是这样，就是就算是在以色列当中，大多的人当时是不是真正信上帝的，而是少数才能够信上帝的。就算是以前旧约 每次圣经一提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他都指那些自称为上帝的民，但是大多不信上帝的那些人。大多的人一直只是外表貌相好像信徒，那就跟今天的基督徒一样。瑞士一个国家统计上还有70%多的基督徒，实际上我相信可能达不到3%。有少数的人真正信，然后有大部分的人只是行为上或者文化上觉得自己是信徒。那在每一个只看外表只注重外表的社会当中，那个罪就慢慢会开始掌控整个社会。当然上帝本身会自己在这里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那这个会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当上帝要来惩罚巴比伦的时候。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巴比伦就是代表世界，就是上帝来，上帝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上帝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智慧充满遍地。到那个时候，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就会知道上帝果然是真的，然后真的是上帝用他的话语来掌管这一切。有一些的异教，然后比较可惜的也有一些的基督徒相信好像上帝第二次再来，或者上帝的要打胜这场的战的时候，就是当全世界的人被传福音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上帝而都被拯救的那个时候。那就是那些人他可能看这段的经文结果就理解错了。所谓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不是说所有的人会相信上帝，他这里更多指的是有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呢是在逼迫以色列，然后全世界都在说你们的上帝在哪里，你的上帝是假。结果有一天上帝就真的出来，他下手要惩罚巴比伦了。不是所有的巴比伦人会突然成为以色列人然后被拯救，巴比伦人会灭亡的。但是就是因为上帝下手，他会向全世界显明说他真的是那个又活又真的主，所以所有的人就会因此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上帝应该不会拯救所有的人，上帝只拯救他的子民。但是当他来惩罚巴比伦，也是惩罚全世界的人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就会发现果然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创造天和地的那个掌权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会所有的人被拯救，只有他的子民。结果圣经也往往提醒我们说，他的子民不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那些人，也意思说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也不是今天自称为基督徒的那些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乃是上帝子民只包括那些真正心里相信上帝跟上帝有关系的信徒。但是我们看14节这一节果然是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今天想不到的一点，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上帝的话不是虚空的。所以上帝说他是圣洁的，他就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他就是公义的。有哪一天他真的会来审判这个世界，让大多的这个世界的人灭亡，在苦难当中承认上帝果然是真的。 真正的基督徒就会因为知道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知识而得到安慰。我们今天就会把第二章看完，今天还有几点是上帝要提醒我们的，结果下次我们就会开始看第三章。第三章就是哈巴谷的祷告，我们也从当中可以学到很多。我们看今天的第15节，就说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这一节你刚看的时候好像不好懂，好像觉得很烂，又讲到喝酒啊，又讲到突然可以看到下体啊，我们要怎么理解？结果我就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第75篇那边的七八节，你们可能就会更明白了。诗篇的第75篇七跟第八节那边记载的是唯有神断定，所以是讲到上帝的审判。然后又说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好像是上帝的主权。结果这八节就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如果我们看诗篇呢，我们就知道说圣经讲到这个杯的时候，讲到这个酒是讲到什么。结果其实诗篇75篇第七节就跟我们讲的是讲到上帝的审判，上帝来断定。结果他就用一个比喻，就是杯。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因为古代有人被判死刑的时候，有时候开始施行的时候要把他的 头砍掉了，之前会给他喝一杯又毒又苦的一个酒，是一种习惯，好像这个惩罚是你自己要承诺的，是你要喝下去的。所以圣经就用这个比喻了，好像用这个杯，就是这个酒。结果这里还记载着说加上这个毒物来给这些人喝，意思是说就是让他们来接受上帝的审判。这里先知哈巴谷就告诉我们说，会把其他的人拉下水的，就是让他们引诱他们或者逼迫他们同跟巴比伦人一起犯罪的，他们这些人会被上帝惩罚，会被上帝咒诅。那他这里用的比喻就是讲到巴比伦的王，他可能在喝酒呢，他就喜欢请其他的其他国家的一些王跟他一起喝，结果喝的时候你接受这个王的酒，你就会听他的话，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要去打仗啊，跟每个国家打仗啊，然后我会帮你啊，结果你打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利润两方分一分啊。但很多次这些人听了巴比伦王去打的时候，结果都会打输了，巴比伦王并没有去帮他们。他用这个比喻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其实一直在引诱我们，全世界好像巴比伦王一样，就一直请我们在他的桌上跟他一起喝酒，结果等我们喝醉了，等我们真正犯错了，好像脱了衣服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下体了，就一直说一个很羞辱的一个情况，这个世界就会跟其他人一起笑话我们，他其实不会真正成为我们的伙伴，就好像这个世界一直把我们拖下水，让我们继续犯罪，这个巴比伦王就会一直跟其他的王喝酒，结果等他们脱了犯一些很羞愧的事情的时候，就开始笑话他们。第十六节说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他这里说 你充满了你受满了羞辱。每次当我们人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这就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世界是变成一个有限的世界，所以我们跟上帝断开关系，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无限的资源了，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荣耀的资源，结果我们就只能用人的方法，用一个相对的方法来获得我们所谓的荣耀。所以每次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呢，是同时在伤害别人的情况。有没有想过，小孩他如果在小学当中，在学校当中得到班里第一名，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荣幸的东西，同时他就是把别人的第一名抢走了，别人就没有。我们这个人，我们如果上学上的好之后得到奖学金，意思是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没有得到那个奖学金。我们如果玩股票赚很多钱，在这个市场上同时就有一个人亏了很多钱。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追求一个有限的东西，结果我们要累计好像对它有无限的欲望，但是就是因为它有限，我们就只能从别人的身上抢走。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所得到，最后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抢到别人的。所以上帝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自以为我们在得荣耀，其实最后我们是得到羞辱，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并不是这样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荣耀的资源是一个绝对的资源，不是一个相对的资源。我们如果有一个绝对的资源，意思说我们得到荣耀，同时不会从别人身上夺走。那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人经常是追求荣耀，但是最后得到羞辱。那他这里所记载的说，你也喝吧，然后要显出你未受割礼的。他这里讲到两点，一也是他自己要喝，一说上帝会用他逼迫别人的那个方法来惩罚他，第二会让他也羞辱，就是别人，他刚才笑别人说看到别人的下体的，他这里要显出他自己是未受割礼的，意思说他也要给别人看到他的下体。所以上帝很多次是用我们自己犯罪当中所做的事情来惩罚我们。他这里也提到说，要显出你是未受割礼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受割礼的是一个记号，是谁的记号？是上帝子民的记号。意思说他惩罚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觉得羞辱之后，但是同时也让这个世界感觉到，意识到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那上帝在这里说是他亲自会来报应，世界觉得很骄傲的事情，就是从上帝独立，跟上帝从上帝隔开了，然后会为以自己为乐，这个本身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羞辱。下一节呢，就记载说，你要向黎巴嫩行，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这里就很清楚，前面那两节讲到的喝酒啊、喝醉了、啊、要看他下体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因为他这里就明说了，他其实不是在讲说巴比伦王喝酒喝太多，他这里讲到说 上帝之所以要审判他，就是因为他犯的罪，就是他向上帝，就是他得罪上帝，也得罪这个世界的所做的一切。但是这里会让我们更得到安慰的，就是上帝这里会更具体的提出，没有提到巴比伦其他做的坏事，而是主要是提到他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意思说对他对上帝的选民所犯的罪，意思说这一节会告诉我们说，上帝会特意为他的选民报应报复给那些逼迫他的选民的人。为什么这里说黎巴嫩？黎巴嫩不是现在的那个黎巴嫩，所谓的这个黎巴嫩 Libanus 当时是指一个地区，基本上就是巴比伦人用来描写犹大这个地区的那块地。所以他就讲说，他向黎巴嫩所行的强暴，实际上就是在犹大所行的那些强暴。所以讲到那边的野兽，还有对这些野兽所行的强暴，就是讲到那些犹大的居民。所以他说这些事情必遮盖你，然后后面他就更积极讲说你杀人流血，然后重新又讲到说在国内，然后国内的城还有城里面所行的事，就是在犹大还有在耶路撒冷还有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些强暴，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上帝要惩罚他们。所以上帝在这里主要是说，我要惩罚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向我的子民我的选民所行的那些强暴。然后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这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上帝只有上帝在做工，一说我们人用自己的手所造出来的任何的偶像都没有任何的力量。他这里会很清楚跟我们讲说，好像雕刻的偶像，然后他就特意在强调说是人将它刻出来没有什么益处。其实铸造的偶像不是指另外一些偶像，他们当时的偶像就是用一个东西刻一个偶像，结果就掉一点的那种融化的金子或什么让它包起来，然后显得很漂亮。所以这里指的是同一个偶像，先雕刻，然后后面再涂一些金子啊银子在它上面，会成为我们虚晃的师傅。我们这个之前也讲过了，我好像跟大家有分享过，好像上帝当我们犯了原罪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断了关系，我们好像是跟他从他那边隔开，然后上帝就惩罚人说，自从那个原罪之后，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依靠上帝，反而是只能依靠自己。所以上帝是咒诅了人，让人因此或者从此以后就只能相信自己，而且没有办法真正在相信上帝。相信自己是一个咒诅，为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之前看前面的经文就有看到了，因为我们一直用无限的东西不完美的能力来给我们找一个可以给我们提供安全感的一个东西，那最后就得不到安全感。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你钱有了越多，你的安全感就越低，因为我们是在上帝以外找平安。那上帝或者先知在这里就会跟我们讲这个常理，好像 我们自己给自己做的事情不可能给我们安全感，因为是我们自己把它做出来的，就是我们自己雕刻的没有用，因为是人把它刻出来的。就算我们把一桶的金子倒到他身上，让他外表看得很漂亮，但是他还是没有用，因为我们的这个偶像仍然是一个虚晃的一个哑巴，不会讲话的一个像。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我们也不会蠢到那种地步，我们也没有真正去拜偶像。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我的家人很多都是在拜偶像的，他们信佛，然后到各种各样的节日就真的开始在一个像前面跪下了，然后就拜那个人所造的那个事情。但是你会觉得，哦，可能我们没有。但是这里不仅仅是讲那些你可以看得这样很明显在某一个庙里面的那些偶像。圣经告诉我们说，任何我们在依赖的，任何我们在信赖的东西，除了上帝以外，都是偶像。为什么人会这样做？你如果听起来好像真的很蠢，为什么人会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在各种各样的地区创造那么多的不同的所谓的宗教，然后就用他的手造一个东西，然后就在造完了，然后就在他面前跪下就拜那个东西，听起来真的是很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当人犯了罪之后，人就想要像上帝，记得吗？人犯了原罪，那个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吃了那个果子，我们就可以跟上帝一样，我们可以分辨善和恶，我们可以跟上帝一样。所以人最大的罪就是他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代替了谁？代替了上帝。所以人就把自己提高为神了。现在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相信自己，然后自己想要做上帝。那如果人因为罪性觉得自己是神，当然人最后可以相信他可以用手造一个东西出来，结果这个东西也会变成神。第十九节就更清楚告诉我们说，对木像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叫圣人吗？看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有祸的，就是要把这些本来是死的材料所做的，要让他们活过来的，活起来的。这些像，他这里还好像讽刺的问：这些像还能叫圣人吗？结果加尔文我读的时候惊讶，他说能，他说人所自己用手所雕刻所造出来的这些像可以教训人。他可以教训人什么？当我们看人所造的那些像，一个又不动又不讲话，好像没有跟圣经这样讲的没有气息的一个偶像，可以教人什么？小文说，他可以教人一个真理，只有一个，那个真理就是这个像不可能是神，因为他又不动又不讲话，是一个死的材料做出来的。所以圣经这里跟我们讲说，他还能教圣人吗？看了、真的还可以教我们，看啊，教什么？他虽然是用金银包裹的，但是其中毫无气息。我们看这些像，我们应该是知道说它不真的，它没有办法真正给我们任何的安慰。最后一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里最后强调，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第二章最后的一个经文， 圣经强调说，只有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上帝在他的圣殿当中。上帝在这圣殿当中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应该怎么理解？意思说，上帝不是在一个好像像那些偶像一样，不在一个我们把它放的那个地方。我们雕刻一个偶像，然后我们最后把它放在哪里，那个像就在哪里。上帝不是，上帝是在他的圣殿当中。什么是他的圣殿当中？意思是说，上帝在那个他自己向我们启示的那个地方。然后虽然上帝在那边好像没有用金用银被包裹，但是他是在那个我们，所以我们看不见，或者好像物质上是摸不到看不见他，但是上帝在他圣殿当中。你们如果还记得我们以前长老也跟我们分享关于那个圣殿的那个架构，然后回离那个圣殿的一切的规律，我们知道一切都会让以色列人发现说，上帝必须要用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方法被敬畏。然后上帝在哪里？上帝无所不在，但是我们找上帝，我们只能到那个圣殿去，按照他所吩咐我们的那个方法去见他。这个神在他的殿中，就会让我们提醒说，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开口说我们奉上帝的名聚集来赞美敬拜他，我们其实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因为这个就是圣殿的那个功能，圣殿就是会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发现说，你是罪人，或者我们是罪人，然后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有一层一层的，然后我们最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到上帝那里去。结果他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好像全世界要在上帝面前静默，没有其他的上帝，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可以让我们真的得到真正的平安了。这个也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我们觉得我们比我们周围这个世界软弱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好像真的已经走到极点，没有办法再抵抗这个世界在攻击我们，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诱惑，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逼迫。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避难所。上帝本身一个上帝一个神就够了，结果全地的人都要在他面前静默。但是这里讲到静默，也讲到另外一种静默，就是一种他这里讲到说肃静的一种静默。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在他的圣殿当中，我们如果没有他赐给我们的中保，如果没有主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重新跟上帝连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我们要赞美敬拜他，但是同时我们要在他前面用一个很敬畏他的心，一个就是讲的肃静的一种态度，静默的在上帝面前来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静默，只是说我们不要开口一直抱怨上帝给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要抱怨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不利，所遇到的痛苦，而且我们要看着这些痛苦，提醒我们自己说，上帝是掌管者，他才是真正可以给我们平安的救主。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可以借着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借着主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宝血，可以重新跟你和好，可以跟你连接。我们因此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意识到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所享受的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有价值。让我们被罪性所污染的这个价值观能够意识到，我们跟你连接真的才是好像找到了活泉，无限的活泉一样，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是最有价值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忙碌的生命当中可以脱离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试探，让我们真的不再追求这个世界所引诱我们的，好像让我们觉得很有价值的一切东西。求主你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都是虚晃的，我们只有在你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解放，真正的平安。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力量、聪明和智慧，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试探。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面对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痛苦，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真的可以学习更加的来依靠你，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在信仰上成长，可以一刻一刻的功课学习之后，到我们能够毕业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